证实主的道。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5年4月26日星期一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所传讲的信息证实主的道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426，历时2小时3分钟。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晚我们能在这里，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同在与我们在一起。现在我们祈求你照着我们所需要的来眷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很高兴这些的麦克风都能工作了，那很抱歉，那昨天我在传讲我很想要你们明白的信息时，把这些麦克风给搞混了。那我要你们确实的明白这一点，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锚，我们不是靠一个教会来锚定，我们是锚定在基督里。那瞧，他是唯一的道路，他是唯一安全的地方，是神立为他名的唯一的场所。神说他会在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场所与人相会，不是在各个城里，而是在他所选择的城里。那神要在那个地方与人相会，只有在那里。我们发现神从未把他的名立在任何别的地方，只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因为儿子总是取父亲的名。那你说，可是今天他要适用什么？每个人都说我在耶稣里，耶稣是道。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启示录19章也写着说，当我们看见他再来时，是新妇和新郎，他的衣服溅了血，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他就是神的道。那就是他，那他是那复活的大能，他就是圣灵，那是那动力，他进到那机械里，进入这道里，使道活起来。他们必须一起来做工，不然就没有功效。必须接受整本的圣经，完整的基督，全备的福音。我想对昨晚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辩论小组说，那我知道他要上电视就去观看。那我想对辩论小组里的那些弟兄说，他们的问答真是太精彩了。那我是一个十足的批评家，那你知道，但在那里没有一点可批评的，那绝对是真实的，我可以100%的赞同。谢谢你们。啊，那些回答说中了要点，那我实在很欣赏的，真希望我能带这部影片回我家乡的教会去放映，那真是太好了。那我非常感谢神，那知道除了我们自己五旬节派的一群人以外，那神也在其他的地方那与人交往，拣选那些的人，那些神的种子，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外面在等候着光来照耀他们。那朋友们，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告。我们知道耶稣说过，睡着的童女开始进来买油的时候，新郎就来了。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当我们看到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派的信徒那进来买油时，那就在这个时辰新郎来了。那让我们记住这一点。我从未听过我儿子彼得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像他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不告诉你要做什么，我不是要说什么来引起你的注意。他说，爸爸，不管你做什么，把你所有的时间放在那些的病人身上。他说，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病人。我一下子就把200张卡片分完了。那病人太多了。他过去很少这样对我说话。那今晚我带着一些的笔记来这儿，那有些讲到将要来的审判的。我知道今晚我们坐在这里，那神的愤怒就在我们下面发动，这愤怒很快就要临到了。我们知道神的愤怒正在等着，就在他被说出来的时刻，对几百万人来说一切都已经完了。我心里知道，知道必将如此，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病人又推又挤， 那我想今晚大多数会众都是基督徒，那让我对你们做神儿女的这么说，不管你做什么，脱去所有其他的事儿，你昼夜全心的侍奉神，你可以感到哪里出了问题了，你走到街上时就会知道的。是的，那不管你去哪，那如果你是属灵的，那你会知道的，我知道你们是的。那我刚才跟一个人说话，是 Stormy 弟兄，我不知道 Tony 有没有在这儿。但刚才那 Tommy Slam 我搞错了那个 Tony 了，不对，这是个不是这个 Tony， 这是图森来的 Tony， 他姓什么 ？Stormy， 我知道是 Slammy 什么的。我知道，他那天在他的店里进来一个人，非常引人注目的。那他说了一件事儿，令我回想起上次那在印度时，那我想主在那里给了我们一堂的聚会，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会众。那是在孟买，我们甚至找不到地方来安置他们，有几十万人。那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那里有一份报纸是翻译过的，那叫印度是个双语的国家，那是一份英文的报纸，那上面说叫地震一定是过去了，鸟儿又飞回他们的巢穴了。地震发生前的几天，那篱笆等东西都裂开了的小鸟在岩石里为自己找栖息的地方，并在里面搭窝。下午或中午时分，当太阳特别热时，所有的动物都站在石墙的边上乘凉。但有两天的时间，鸟都远离那些的树，不回自己的巢里。那两天各种的动物，那绵羊和牛，那他们下午也不站在那些的石墙边上，他们都留在田间，那彼此靠着遮阴。那突然间地震就开始了，墙都震倒了，房子也都塌了。瞧，如果那些小鸟留在那儿，他们就得死了，如果牛羊牲畜站在墙下边，他们就灭亡了。神在警告自然界。那几天前在托尼弟兄的店里，我听到有个人在那里说，当地震发生在阿拉斯加时，他正在墨西哥的一个地方钓鱼，那地方我们称作礁石点。那他说鸟都不进食了，那鱼也不上钩了，那出什么问题了？那突然间地震就发生了。那天在印度发生了一次地震，那或别的什么地方，他说他又在钓鱼，他想他真奇怪，那时候正是鱼咬钩的时候，那水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水面非常的平静，是鱼咬钩的最好的时间，但他们都不吃，所有的鸟、海鸥通常飞到那里钓鱼等等，却都走到岸边，那彼此相靠着。那一会儿那海苔从海底开始冒上来，那一场地震就在对岸发生了。瞧，那些的鱼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儿，事情肯定会发生了。那些鸟也都知道，肯定的。如果神赐给鱼和鸟有辨别力，那么他岂不更赐给他的儿女吗？我们知道我们处在末日了，审判正在等着，所以让我们真正存敬畏的心，全心的逃到神那里。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今天加百农就沉在海底，要回想这些并祷告。那今晚我要来读圣经中的一段的经文，那就一会儿我们要为病人祷告。彼得说他分发了一大堆的祷告卡，他昨天分发了一些，那昨晚我没有叫任何的号码，那我不知道，那时候圣灵临到了，那就像那你不能去操纵它，它就像一把小的控制杆，你得把自己切入到齿轮里。你们是那位让圣灵去运作的人，不是我，你们要自己来做。那所以在昨晚的辨别人心意念中，我甚至注意到人们还没有到位，那他们看来还没有适应它。那后来我发现在这里看起来或多或少，那正如我所讲的，我按手在病人身上，那我们应该晓得，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由他的灵所生并充满了复活大能的人，神已经赐给我们了，这就是在你们里面的能力，借着按手为别人按手，就像门徒在历代以来所做的，他绝对会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显出异象，发出言， 那住在早期使徒身上的同一个灵，今天也住在教会中，做同样的工，我们会很快认出来的。瞧，不管他行了多大的事，你必须认出他，相信他，直到你相信了，他对你才会有益处。但在你相信的那一刻，你的灾病就结束了，这是真的。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刚才我坐在外面记下了一些的经文，那把今晚的题目改了，那我要从神的道中读一段的话，想从路加福音8:40开始读。那现在大家注意听，我要来读一下。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愿今晚的会众也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态度。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了。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小的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那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读这道时，我们晓得这是真实的事，它发生过了。这不是我们从报纸或小说上读到的哪个神话故事，这些来自圣经，我们知道它是神的道，我们相信它发生过了，我们相信行这件大事的这位耶稣，这里所说的两个例子，患血漏的妇人和死去的孩子，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今晚在这位圣灵里将它呈现给我们。我们相信他今晚与我们同在，也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怜悯延伸到众人那里，当人们触摸他时也必产生同样的结果。那日子怎样，今天也必怎样。父啊，求你再次应允，使我们能得到新鲜的恩膏，正如沙克林弟兄刚才真诚的祈求，祈求听众能相信，我们再次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想只是讲一会儿，那就讲一会儿，因为我想让那些有祷告卡的人上来这里为他们祷告。 那我把别的事儿都略过去了，那只为病人祷告。但在我们为病人祷告前，我们必须让人们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永远都是那种的态度才能带来果效。你接近神的态度才是关键。这里的这位妇人触摸了耶稣的衣裳，血漏就得了医治，而一个士兵向他吐口水，把荆棘冠冕戴在了头上，但没有感觉到能力。这要看你怎么接近神，关键是你所持的态度。亲爱的朋友，今晚也是这样，关键是你的态度。我们相信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但你的态度才能带来果效。机械在这里，动力也在这里，如果你能让它启动，那其他的神就会做。现在在这点时间里，我要讲的题目是证实主的道。那想一想，这是一件大事，就是证实主的道。那过去神怎样证实他的道，今晚他也同样能够证实他的道。圣经也说，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那毫无疑问，你们已经听说过这句老谚语，说证实出来我就信，但这并不管用。那很多时候我看到许多事得到了证实，绝对是经过科学的证实，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不信。不久前我跟一个人交谈，我们谈到神的医治，他说我不会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你能拿出多少的证据，我还是不信。瞧，肯定的，不管你要为那人做什么都没有用，他是失丧的，他不会相信，他里边没有东西让他相信。大约一个星期前，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那你们都知道我打猎，那聚会完回到家，那我就去猎山狮。那我搬到亚利桑那以后，那很好，那我喜欢那猎大的动物，那喜欢到大自然中去观看它。那我不是杀手，我只是打猎，那所以那我不喜欢把猎物毁掉，那我认为那么做是不对的。我想如果你不是要用它，或为了不正当的目的来用这猎物，那杀死猎物跟杀死别的东西一样都是犯罪。我相信这是错的，我们不应该那么做。神把它赐给我们做食物或做其他的用途，我们不该把它们毁掉。但现在法律说你可以打什么猎，那没问题，那只是不要浪费掉。那当我下到那里时，那其他动物的季节已经过了，那山狮咬死了许多的牲畜。那我知道那地区有许多的牧场，每次山狮跑进羊中，那他们杀了一头就来叫我。那天晚上我有一位朋友一个晚上就损失了$3,500，因为一头山狮咬死了几只羊羔。那他跑进来，当然其他山狮要为那头山狮所犯的罪来抵命了。那所以我有了一头山狮，是一头很大的山狮，有9英尺长，那重量将近200多磅，那所以是一头大山狮。后来我从亚利桑那那地区的出发到犹他州去打猎，那有人告诉我，那边有些人，其中有一个我要与他去打猎，他是政府来的捕猎者。那人说，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在他面前提任何的宗教的事，他实在是很粗鲁的家伙。我说瞧，那我就去告诉与我同去的人，我说我不会提这事的。他说不要说你是传道人，如果你说了你就别想去打猎了，他不会带你去的。那时候我跟他打了3天，每个晚上跟他同睡，每天跟他同吃，他甚至从未说过早上好，你好吗，你要吃什么，你洗盘子吗，什么也没有说。所以不要跟他说这事，我说我一句话也不会说的。那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不会祷告，所以我一直跟他说我会祷告。那后来我们上到那里，那这个人个性很刚硬，那我想他什么也不会信的。那前几个晚上他刚刚失去了一个婴孩，是个死胎。那后来我们出去打猎，第二天与我同去打猎的那人告诉他说我要到全国各地去打猎。那所以当那位同我一起打猎的人离开后，我们就上了山顶。那我们在那里追赶一头山狮，那后来把它赶进了岩石中，但它逃走了。那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等着猎狗回来。那这人对我说他说另有一个猎人，你的朋友，他告诉我你要到各地去打猎，你有很多钱吗？那我说我想这不干我的事。我说没有，我没有很多钱，我说是人赞助我的。我说哦，我明白了。他说然后呢，我想这还不是我不干我的事。我说有哪个公司赞助你吗？那他把这事儿都给我掏出来了，我答应过我不说的。我说不先生，我是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他说什么？我说宣教士。那他站起来盯着我了一会儿。我说你对来世有什么盼望吗？你的盼望是什么？他说我是一个普通的摩门教徒。 我说什么？他说一个普通的摩门教徒。我说那是什么？他说一个说脏话、喝咖啡、会抽烟的人。我叫他诚实的承认对灵魂有好处。然后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他说人告诉我说摩门教会是现存唯一真实的教会，你相信这个吗？我说说了教会，我想摩门教跟其他的教派一样好，那我只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我说我知道他是真的。他说瞧，前几天晚上我有个婴孩生下来是个死胎。他说人告诉我说这孩子因为是死胎，神有将生气吹入他里面，所以我永远不会再见到的。他说你对这事是怎么看的？我说乔，作为普通的摩门教徒，你见不到他，那肯定见不到他了。那这是件确定的事，只要你还是普通的摩门教徒，你就见不到他了。然后他说乔，他一直在逼我，所以我也得逼他一下，那现在是时间来逼他了。那所以我说问题在哪？他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么你怎么想？我说我认识很多不错的，那我不知道他是个摩门教徒。那我很清楚，我知道在犹他那可能是吧，因为在盐湖城一带那里有很多的摩门教徒，然而这并不是盐湖城。那所以我想，那教我一些不错的摩门教的朋友，那曾来过祷告队列很不错的人。我说我遇到过一些很好的人，他们都是摩门教徒。那他说我说啊，我不知道他们在这点是怎么教导的，我不想说什么与他们教导相反的话，因为这是你所信的，那我非常的尊重他。那我说你相信他吗？啊，他说是的先生，我信啊，但我没有活出他来。我说瞧，我相信圣经教导说在创立世界之前的几百万年，神就知道了那个婴孩。我说神曾对耶利米说，在你还未到母腹里成形，你未出母胎，我已经晓得你，已经分别你为圣，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了。我说神对这事知道得很清楚。他说谢谢你。那他就走下山去。那后来他遇到另外那个人，他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人是个传道人呢？那是他跟那人跟他谈了一些事儿，开始告诉他有关聚会的事。那摩门教徒相信预言，那这里可能没有摩门教徒，但他们的确相信预言。但现在也可能我说的不是很准确，是。那是他们相信。他回到我那里，他说：“我晓得你是先知。”我说：“不，先生。”我说：“主让我看到一些要发生的事。”他马上下了车，说：“我们上车吧。”那然后他上了车就开走了。那里有个小镇，那离他住的地方不远。那一会儿他就不知去向了。那我们打算吃了午饭就带着狗去打猎。那刚吃完饭，那瞧他从车上下来。那过了一会儿，一个长相好英俊的年轻人过来，大约17岁，那是个非常圣徒般的基督徒的男士。他说：“这是我弟弟，他不是普通摩门教徒，他是真正的摩门教徒。”我说：“你好吗，孩子？”他说：“我知道，我哥哥告诉我你是先知。”我说不，先生。我说不是因为我是先知，而是主把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指给我看。他说我的手臂刚打了一针，我现在本该是在手术台上了。他说但我哥哥告诉我这事儿。我说要是这样，我就不需要做手术了。他直直地盯着我看，非常的忠诚、真实、诚心。他说请你按手在我身上，如果这些事是这样，我就不需要再做手术了，再回到家就好了。这位弟兄，那我的基督徒朋友从凤凰城来与我一起打猎。他对我说，他说有些小伙子现在也坐在这里，我认识的其中一个就在这里。我们回到家，他说伯纳弟兄，如果主显示给你一个异象，让你告诉那些摩门教徒将要发生的事，那这会起作用的，因为他们正在寻求这个。所以我祷告又祷告。在回家的路上，我是在接下去的星期一回到家的。那星期天约10点左右，早上聚会结束后，我站在房间里正在往外看，那我看见手电筒的光在闪烁，那或别的什么光在闪烁。那我看见一头山狮在树上，那它太小了，我不想打，那我就不想要了。那后来有人开枪打中了，他们开枪时用的是一把大口径的枪，那把狮子给打烂了。那我不欣赏这种的做法。那当我上去凤凰城时，我把这事告诉刀斯弟兄，那还有 Mosley 弟兄，我知道他在这里。前几天我在这儿什么地方看到过他，他的妻子要和我一路上去。我说你留心看着，这是主如此说的，这件事一定会发生。那我们等了几个晚上，打猎打了4-5个晚上， 那会白天在晚上不容易把山狮赶上树，那回家时刚好碰到这个猎人，那这个蒙门教的小伙子，那他们把猎狗放开，那狮子留下了踪迹，那或者说猎狗顺着狮子踪迹把它赶到了树上，晚上十点左右他们回来把我们从床上叫起来，我们赶到那里，那同一只的狮子就在树上，莫斯雷弟兄打着手电筒，那用 0.44 口径的枪打中了他，几乎要把那狮子打成两半了，那事儿就这样发生了，跟所说的完全一样。第二天我遇到该州的狩猎官主任，又是一个普通摩门教徒，我把那些小伙子聚在一起，领他们归回了基督。我告诉你们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证实他的道是这样。你们听到人们说看见了才信，这并不完全是对的，许多人看见了却仍然不信。耶稣在世的日子，为什么人们没有认出他是所彰显出来的神的道呢？为什么人们没有认出摩西所说的，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位先知向我呢？耶稣应验了圣经说他要行的每一句话，但他们还是不信。但神在每个时代都证实了他的道是真的，他总是证实他的道。那所以那有些人说看见了才信，那并不是这样，但我们知道神在每个时代都一直在证实他的道。我们知道神向亚当和夏娃证实了，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一点，那是真理，我们相信他，因为神向我们证实了，我们知道他是真理。那现在那我们来看几个地方那神证实了他的道。让我们以挪亚的时代为例，神对挪亚说了一个信息，他绝对是不合科学难以置信的，没有人会相信，从来没有雨下在地上，是不合科学的。也许那时的科学时代比我们现在还更伟大，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建造了金字塔和狮人面像等等，现在我们见不了。他们熟悉某种的机械能，或许是原子能或别的什么，那能把那些巨大的石块提起来，那我们今天都做不到。他们还取得了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他们有种的东西涂在尸体上可以防腐，使得几百年后看上去仍然很逼真。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的记忆。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我们知道我们就要进入另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那挪亚拥有的信息完全与那个时代教会的信仰格格不入，也与科学研究格格不入。但神证实了他的道是真理，神证实了那先知所说的话是真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例子，亚伯拉罕是主的另一位先知，当他75岁萨拉65岁的时候，这道临到他，告诉他他将从萨拉得一个儿子。那这对不信者来说，这是让人很惊讶的一件事。甚至在这个充满科学成就的时代，人们谈论着试管婴儿等等的事，你能想象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吗？那这个老妇人65岁了，这老人也75岁了，但神的道临到亚伯拉罕，告诉他这事儿将要发生。亚伯拉罕信神，无论神说多少的话多么的真实，亚伯拉罕都必须信神所说的，相信一定会这样成就。那瞧这人曾在他的见证中受了何等的试验，说明他是真正相信的。做出这个承认的同一个人，借着相信神，他跟你们今晚坐在这里的人是一样的。我们仍然相信神，我们必须相信他的道是真理，神也会证实他，证实他是真理，只要我们单单相信。那看看亚伯拉罕所遇到的拦阻，首先是他的年龄，75岁了，萨拉也65岁了，萨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到了更年期了。那毫无疑问，他很多年前就已经绝经了，亚伯拉罕娶了为妻住在一起，萨拉是他的半个妹妹，大概当他还是少女时他就娶了她，他没有孩子，萨拉完全不能生育。那我们发现为了得到孩子，亚伯拉罕必须与所有不信的人分开，以便这事儿得以成就。那我并不是说你要跟大家都分开，但你必须与一切不信的闲话分开，远离那些的东西。那人们说那是一群的疯子，那种事儿根本不会发生，你只要堵上耳朵走开，根本不要理他， 圣经说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了亚伯拉罕，改名后他的名字成为多国的父。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与他心爱的妻子生活在一起，这些年来他都跟妻子住在一起，现在他已经80多了，他妻子也都70多岁了，那还是没有孩子，一点指望也都没有了，却声称他是多国的父。你能想象那些路过的人会怎么的批评，说嘿，多国的父，现在你有几个孩子了。他要经历所有的这些的批评，但亚伯拉罕丝毫也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他相信神能够行出他所应许的事，神必定会证实他的道，不管需要多久。每次他不是越变越软弱，像我们那样容易软弱，他却越变越坚固。如果今天不发生，明天就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因为又老了一天。这就是神，这是神在亚伯拉罕里面，因为他知道神证实他一切的道都是真理。如果神的儿女单单接受他的道，他就能借着你证实出来。这是神证实的话语的唯一的方法。神不向不信者证实他的道，他们得不到证实，他们是不信的。他不是给不信者的，不是给不信者的，他是给信的人的。如果神能找到一个相信他话语的人，他就能借着你来证实他的道。有时候疾病等那样发生在我们身上，是让神能够证实的自己。你们记得耶稣找到了那个瞎子吗？门徒说，是谁犯的罪？是这人的，是他父母呢？耶稣说，都不是，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的。瞧，这孩子瞎了眼，是要让耶稣能得着荣耀。有时候疾病不是一个咒诅，它是一个祝福，让我们能借着自己的信心看到不存在的东西仿佛存在一样。神这样说了，他必证实是这样的。只要你经受试炼时不软弱。有一次神证实了约伯，他没有当面弃掉神。看看约伯所经历的试炼，就在死亡的门边，他仍然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肯定相信神，神就向约伯证实他的道，神向亚伯拉罕证实他的道，他证实是这样，神也借着摩西来证实他的道。当重重的困难挡住摩西时，摩西心里会想到，或许他是个拯救者，可能他母亲告诉过的，他生来就是那个所指定的孩子，他母亲是他的家庭教师，在法老的宫里将他养大。那毫无疑问，他曾告诉摩西说，孩子，我们已经祈求使我们能够得着拯救，我们相信你是神用来拯救我们的那个孩子。那后来当他长大了，成了法老女儿之子，我们知道他就要继承王位。那毫无疑问，在当时他们的心目中，摩西将成为下一任的法老，他成了下一任法老，那他要这样来拯救百姓。但神有一个途径，如果真是那样，摩西就会借着那一些的措施，用政治的行动来做这事。但神从来都不那么做，神有的自己行事的方式。他说他要领他们出来，他告诉亚伯拉罕400年后他要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他要显出神迹奇事。那所以摩西不能够那么做。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信神，现在是摩西他也信神。摩西从窗子往外看，跟法老所看的是同一扇的窗，他们看到的是同一群人。法老看他们是一群被咒诅的百姓，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群的狂热分子。那为了一个神，一个在旷野某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神，那他们对着无形的柱子在祷告，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他们是一群的狂热分子，是一群的奴隶。那他们的神，那让他们成为奴隶，这证明他不是神。那就在整件事儿发生的当中，神就兴起这个人，神行出如此独特的事儿，在他们眼皮底下兴起他的，不是神学家，不是教师，不是祭司，也不是一个圣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生下来要做着工作的。神呼召他做先知，打发他下去，他手里没有别的，只有一根弯曲的杖，要去面对那曾征服过全世界的机械化的部队。他手里拿着那根杖，照神所吩咐他的，手里拿着那根杖要去拯救以色列人，他就下去拯救他们。因为神应许了，他要怎么做呢？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摩西说，主啊，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是拙口笨舌的，我不会说话，我是那他有100万个借口。但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就足够了。摩西带着神的道下去了，不管这任务看起来多危险，摩西都一直相信神。神借着摩西证实他的道是真理，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摩西都持守住道。在那段的旅途中，那还在埃及时，神就告诉他们他要拯救他们，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一个流奶与蜜的美地，那地绝对在那里。他们不知道他在那儿，但神说他就在那里，我已经将他赐给你们了，已经是你们的了，只要过去认领他。在旷野中，当时有很多人出来在林里跳舞，米利暗敲着鼓，吃天下降下来的玛拿，听摩西在林里边唱歌，看到各种神迹其实行了出来。但当到了摊牌要相信神全部的道和所有的应许时，他们失败了。只有两个人相信的，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曾带回了证据证明那块地是美地，但当时的环境成了拦阻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说我们不能够夺取那地，因为敌人的城都有围墙，他们的代表不是他们的代表，内地的民都是巨人，瞧我们站在他们边上就像蚱蜢一样。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足能够夺取的地。为什么？神已将那地赐给他们了，不在乎那些的巨人有多巨大，这障碍对他们不算什么，神已经那么说了，神借着他们证实了，他们就过河去夺取了那地，正如神说他们要做的那样。神向他们证实了这话。那当时是4月份，以色列人来到河边，河水从山上飞流直下，融化了积雪等等。那这看上去神好像是一位差劲的将军，把他的军队领到这样一个地步，让他们被水阻隔，那进不了应许之地。那神要带领他们过去的这个时间是一年中最糟糕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冲入田里。行，如果他们要夺取那地，应该是在夏天，那时他们可以趟水过去。但神一直等到河水变深的时候，他喜悦显明他就是神。不管怎么样，他喜欢显明证实他的道。不要在乎医生是否说你要死于癌症了，那只是人所能知道的。或许今晚对你们有些人来说河水太深了，但你记住，神应许了，神持守他的道，神证实他的道，这是真理。神只等到河水变得浑浊，深度高过人的头等等，然后他才开路。神在他们前面走，预备道路。当所有的城门都关上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才能进入耶利哥城呢？约书亚正在纳闷，他知道神已经领他到了这个地步，下一步还是属于神的。有一天他走到外边查看了城墙，他看见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拔出刀去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谁的？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他回答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告诉约书亚要怎么做，他要怎么样的吹角，城墙怎样的坍塌，人可以在那城墙上驾车马奔跑。吹角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呢？神使用如此简易的方法，他是如此的简易，对我来说这才是神。我们总是想找一些的大事，做一些了不起的事，而神不是这样的。一些大组织要接管整件的事，那彻底的清除一切，但神却用一个简单的人，神可以把这人放在他的手中，然后呢借着这人说话证实所说的每一句话，所用的是如此的简单的方法。要吹角，不是要挖墙，只要吹角，城墙就被坍塌。号角的响声要是整个的城墙坍塌，对属肉体的头脑来说这太愚拙了，但神证实他的道是真的，因为城墙从上到下坍塌了，以色列人就冲上去夺取了城。后神喜悦证实他自己是神。约书亚知道这事，有一天他站在那里，发生了一件似非而是的大事，除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以外，这是最伟大的事。那时敌人上来，约书亚追赶他们，山上有几路不同的军队，他追赶敌人时太阳正在下山。哦，瞧，对约书亚将军来说这是何等的一个时刻。那记住，他打遍那块地，没有一所医院，没有护士，没有创可贴，也没有一个人受伤。你说有什么能够打败的？是的，先生，他没有医院，没有护士，没有损失一个士兵，只要他们行在主的旨意和神的道中，神证实他与他们同在。没错，现在注意， 我们发现约书亚知道如果夜晚降临，敌人就会溜掉，那再去纠集兵力，那重新集结在一起，那组成另一支大的军队，那么第二天再跟他们打就难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他抬头仰望神，他需要帮助，他需要日头停住，所以他就命令日头停住，并且说月亮啊要只在亚基伦谷，亚伦谷不要动，直到他吩咐他日头和月亮就止住，有24小时之久。那时约书亚征战就胜过了敌人，因为他正在履行职责，他有权利这么做，因为他顺服神的诫命。只要你在履行职责，持守神的道，做他吩咐你做的事儿，照神的命令前进，你就有权对那座山说挪开此地。神持守他的道，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是这么说的，这是真理，我知道这是真理，它是神的道，这证实了它是真理。有时候我们只是害怕，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怕神不会持守他的道，他必持守他的道，他说的会的。那我们看到这是真的，神证实了他。有一次以赛亚发预言，预言某件从未发生过的事，以前从未发生过，以后也不再发生，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能想象一个女人没有出嫁就会生孩子吗？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后来神使童女怀孕生子，证实他的道就是真理。他证实了他的道，因为童女真的怀孕了，并且生了一个儿子，那这道成了肉身。你看他做了什么，当那儿子生了下来，他是道本身，太初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那永活的道，他证实了他是那永活的道。他对那时代的教法是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罪就是不信，谁能对我说我是一个不信者呢？凡指着我所写的每句话都应验了，有关的生命中的最后七个预言在主钉十字架的最后七个小时都应验了，凡指着他所写的话都应验了，因为他就是道，他证实了他就是，他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他胜过了死亡、阴间和坟墓，他证实了他就是道。注意在亚鲁家里的这件事，耶稣已经告诉他们的真理。当他渡海时，我们看到他，那他来了，那山上有个小妇人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钱，那毫无疑问医生已经做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要使妇人好转，那或许是希伯来医生，而他也是希伯来的妇人，所以他们尽自己所能的为他们的姐妹做了一些的事，然而他们无法止住那个血漏，那他可能说他更年轻，那血不停的流，那后来这个小妇人越变越虚弱，几乎再也走不动了。那他听说耶稣的事儿，当他看到小船滑进柳荫下，那他就下去找他，那许多批评他的人就站在那儿。今天他也摆脱不了那些的批评者，如果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们就不会批评他了，他们批评他因为他们不晓得他是谁。今天人们对这信息也是这样，那么多的好男人好女人批评他，因为他们不晓得他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摩西就必认识我，摩西说过我，很多伟人盼望看到这个日子，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他说我所做的事证明了父与我同在，他有更大的事工，因为他是神所印证的。约翰被印证是那个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但当耶稣来时，他是摩西所讲的要兴起的那位先知。那正如那天晚上我说的，他以三个名字来到，神的儿子、人子和大卫之子。当他第一次在地上时，他是人子，他那时还不是神的儿子，他从未宣称他是，他说他是人子。如果有人问他，他就说，你们看见人子，人子，那人子是指先知，他必须那样来到，因为圣经说了他的来到不能够违背圣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时代的信息不会借着神学家和神学理论而来，他必须同样回到所应许他要做的事上。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人的里面，他必须是一个先知。那时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必须是人子。耶和华亲自叫那些先知耶利米等人为人子。当你们看见人子，那他们一直在问这人子是谁呢？那时耶稣作为人子在尽他的职分，现在他是作为神的儿子在尽他的职分。神是个灵，现在他作为神的儿子在各个教会时代尽职。那在千禧年他将是大卫之子，那时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要作为大卫之子继承王位。人子，神的儿子，大卫之子，一直都是同一位，就像父子圣灵是神的职分一样。他是父神，然后成了子神，现在他是圣灵神。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三种的彰显，是同一位神的三个属性。那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神持守他的道，就像当时所做的一样。我们发现耶稣渡过了海，这妇人相信的，他里面有东西开始砰砰的跳。他没有经文支持这一点，就像约书亚没有经文去止住日头一样，但他心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我若能摸到他的衣裳就必得了医治。所以他挤进人群，直到摸了耶稣的衣裳，血漏就止住了。那耶稣看着众人，要看是谁摸的，毫无疑问肯定有人摸的，他就停住了。众人都拥挤的，有人取笑的，有人嘲笑的，祭司和神职人员的站在人群外要盘问的，那但也有人相信的。后来他突然停下来，转过身说，谁摸我？那人说，瞧父子。那我相信彼得说的，他说，哦，众人都拥挤着你，你还说谁摸了你？瞧大家都在摸你。耶稣说，但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他变得虚弱了，这是一种不同的触摸。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能够明白这事儿。如果你能用那种的触摸去触摸他就好了。后生病的，等会儿我就要为你们祷告了。我的确相信我有圣灵，这圣灵是你们在外面的人所拥有的，也是这里的这些人所得到的，是同样的圣灵。但这是神的一个吩咐，如果你们相信这是神的吩咐，就是为别人祷告，为他们按手赶出恶鬼，相信主所做的应许，同样的事儿也必与你同在。你若能够信，就必能够得到所祈求的。耶稣说，你信我能行这事儿吗？是的，主，我信。带着害癫痫病的孩子的人说，我信你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我们知道，只有那种的态度才能够产生果效。我们快一点，那让我们来思想一会儿。那这时他从路上过来，有个祭司走下来，那毫无疑问这个家伙是个边界信徒。那今天这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人，边界信徒，他们想要相信这事，他们想要相信圣灵是真的，他们想要相信这是使徒的活动，正如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他要浇灌他的灵下来。他想要相信马拉基书四章神应许的末日五旬节这原本的信心要再次恢复给教会。马拉基书四章宣告说，看呢，在末日我被差遣以利亚来。对的，他被再次将儿女的信心恢复到父亲那里，也将父亲的信心恢复给儿女。瞧，必须是这样。你说，哦，可是那是只是约翰，不是约翰设的马拉基书三章。没错，马太福音十一章也说，你们若肯领受，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当然他也是以利亚，耶稣说的是，但却不是马太七十四章的那个以利亚。因为那个信息一过，地球就马上被火焚烧，一人要踏在恶人的灰尘上走。但这事儿在约翰的时代从未发生过。我们必须有一个信息席卷而过，把人从所有的宗派环境中带出来，回到五旬节原本真实的信心上。我们看到他正在成就，他正在应验这节必要成就的经文，所有的经文都被应验。我们可以引用的经文很多，那要指出了这些经文需要用很长的时间，但你们明白这些事儿，它必定会发生，正如这事临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完全照着他所应许的发生。那我们看到耶稣上去医治这个小女孩，那因为这位父亲，这个边界信徒，那事情到了关头，他必须承认耶稣，因为医生已经不管他了，所以他戴上小黑帽动身去找，看能否找到耶稣。 瞧，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他发现耶稣上了岸，他说，那请到我的小女儿那里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病好了。她正处在死亡的边缘，她是我唯一的孩子，那只有12岁，我们没有别的孩子，妻子和我那可能年纪大了，这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她正处在死亡的边缘。那主要我相信你，如果你的按手在她身上，她就病好了。瞧，她认出了什么？她认出了神应许的道彰显在这人里面。正如尼哥底母说的，那拉比，那父子，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那这点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也知道，为什么不承认呢？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那这里我们看到亚罗也相信同样的事儿，他说：“请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他知道神在耶稣里边，那请你按手在我女儿身上，虽然他处在死亡的边缘，他也必活了。耶稣就跟他同去，当他去的时候，有个送信的跑过来说：“哦，不要劳动他了，那不要再麻烦父子了，你女儿已经死了，那现在已经死了，他已经过世了。”耶稣转身对亚罗说：“我不是对你说了，你若能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你只要单单的相信。”耶稣进了他家，众人都在那里嚎啕大哭，那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一个可爱的好姑娘，牧师的女儿，死了。他们取去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可能死了几个小时。那后来人们把他放在外面的床上，准备熏他的身体，也许已经把他放在外面要埋葬了。然后我们看到耶稣走进他的家，人们都在哀哭，耶稣说：“安安静吧，他不是死了，他是睡着了。”那你能想象他们会怎么想吗？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人了，我们知道他是个私生子，我们听说过他的事儿，那和他信口所说的等等的这些的预言，现在我们晓得那个祭司是对的，这人是疯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女孩子已经死了，医生宣告他死了，他也躺在那儿了，他死了，我们知道他死了。那圣经说他们就嗤笑耶稣，换句话说他们议论他，要使他感到难堪。但耶稣已经说了他没有死，这就够了，他睡着了。不管有多少人议论他，都要证实他的道。耶稣把他们都赶出了屋子，让所有的不信者都离开，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见证人和孩子的父母进了房间，拉着女儿的手，用另一种的语言说话，把他的灵魂从永恒的某个地方召唤了回来，女儿就活了。他做了什么？他证实了他的道，他证实了他所说的话，女儿没有死，是睡着了。那我们发现，那也知道他这么做，在那里他也证实了别的事儿。那他证实他就是神，他证实他能够预知。现在注意主的道所说的，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一开始就没有死，他睡着了，这显明耶稣能够预知。那在同一天早上可能有很多的女孩死去了，但这个不是死了，他是睡着了，好像拉撒路一样，耶稣将他从睡眠中召唤回来，因为他不是死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只有那些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就是他受死而救赎的人，在那日主要将他们从睡眠中唤醒，这些人要被他的大能复活起来，因为在他们里面有那复活的大能。正如我昨晚说的，甚至以利沙死后，他的骨头埋葬坟墓里，那复活的大能仍然在他的骨头里。肯定的，耶稣证实了他是谁。那我们也发现同样的，在希伯来书4:12，他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证实他是神的道，他确实证实了。那注意他所行的事，希伯来书12，那希伯来书是希伯来书4:12说，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现在请注意一下，在耶稣刚开始的事工时，他出来后显明他就是道， 在旷野受试探后，他就出来。有个叫彼得的人，那时他的名字叫西门，他与兄弟安德烈同时到耶稣那里。那他一走到耶稣基督面前时，耶稣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的父亲叫约拿，从今以后你要叫彼得。这证实了他就是道，因为道能够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他是道。腓力看见这事发生，就出发到山上去，走了一天又返回来。他带来一个叫拿大叶的朋友，他说这些事儿真的发生了。摩西说，主我们的神被兴起一位先知像的，这个人就在这儿了。瞧他告诉西门的是谁，甚至他父亲是谁。我们知道他所说的都是真的，因为神在他的道中说过这事儿，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他要做这些的事儿，这也证实了他就是弥赛亚。当他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对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耶稣证明了他的道，他证实了神的道，他证实了井边的妇人。当他正用水罐从井里打水时，耶稣请他从水罐里给他一口水喝。妇人说，你们犹太人向我们撒玛利亚妇人要求这样的事是不合习俗的，因为我们没有来往。耶稣说，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就必求我给你水喝了。妇人说，井很深的。那谈话就这样进行着。那最后他发现妇人的问题所在，他说，就叫你丈夫也来这儿。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那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说，那我们已经有400年没有先知了。那你知道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的事儿都告诉我们，这一定是他的迹象。那这时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证实了他的道，我们证明他就是自己所宣称的那位，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也知道，那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他摸了耶稣的衣裳，这就向他证明了耶稣是神的道。那记住，今晚那耶稣曾说，在希伯来书一章，希伯来书三章，我相信是的，他说他现在是大祭司。那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他是坐在高天至大神右边的大祭司，是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的。希伯来书13:8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同样那位神，像他过去是神一样，今晚他也是神。约翰福音14:12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行，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在马太福音28，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晚他站在这里要证实他的道，我的时间到了。他证实他过去，他证实了他的道，就是他应许给那个时代的事。他证实了以赛亚所说的话，他证实了挪亚所说的话，他证实了摩西所说的话，他证实了每个先知所说的话。他应许在这个时代，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世界将陷入所多玛的情况中。同性恋，你看看今天的世界，我所到过的世界各地，不单在这里，到处都一样。到了危急的时刻，在瑞典，男女四不挂的在滑雪，在德国、法国，还有其他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事，就像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那种二流子。这是这个时代，如果有机会再回来，我想跟你们讲一些有关预言的事，向你们指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圣经说，孩童会辖管父母。那你记住，亚伯拉罕有一个后裔， 就是儿子以撒。撒拉死后，他又生了另外的一个儿子。亚伯拉罕145岁时又娶了另一个女子，除了女儿又生了7个儿子。因为当他100岁时，神把他转变成了年轻人。那时他再一次又是45岁，那所以后来他又，那我们知道这一点。那几年前我在加利福尼亚这里向你们讲过这个。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从撒拉通过性而来的肉身的后裔，祭撒他只成了一个国家，而是借着应许而来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这个后裔，神兴起了王室的后裔。神，现在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国民，圣洁的国度，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我们颂赞主名之人嘴唇所献的祭。神证实他的道，他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耶稣说，所罗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那你们注意吗，在他成为大卫之子之前，他从神的儿子再次将自己显现为人子。那你注意到这经文吗？因为他总是这样行。神若不加奥秘，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绝对没错，这就是他的应许。行，除此以外他就一无所行。神不能说谎，他总是在行事前先将他启示出来。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看看我们处在哪里。你们每个人都承认我们正处在现代的索罗马中。你知道这个国家正支持这种东西，他们已经没有盼望了，这个国家再也没救了，其他的国家也都没救了，我们现在已经没希望了。有关这些事的预言已经应验了，神正在捡麦穗，找到最后那只小羊，不管它在哪里，有朝一日所有的羊都必在那里。我们正处在末日了，瞧，都各就各位的。我要请你们弟兄和姐妹，在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之前，先来建立多一点的信心。那我知道我们不用在哪个固定的时间的散会，但我要开始那叫祷告队列，到时你们要走的那就可以走。那瞧，你们想留在祷告队列里的，那可以留下来。但是作为一个弟兄，让我向你们指出一件事。那注意耶稣在路加福音17:30，瞧，他在那里说到末日，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人们也会那样。然后他说，又好像所罗马的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又再次是人子，不是神的儿子，是人子。乔又再一次的引入了马拉基书4章，那回到过去引进所有别的预言，以及预言所要成就的方式。神证实他的道是这样的，没错。那注意，神行这事时，他要如何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要发生什么事，以及父亲要如何回来。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我这里拿到一幅那里威尔弟兄照的照片，我想你们看那天在山上所发生的事。那当时学校里的所有孩子都出来了，那这事儿发生在七印揭开传讲这伟大主题之前。当时学校的孩子都出来，我正在山上祷告，有漏斗形的火焰降下来，又升上去发生爆炸，然后转回来又降下来。那这神所说要去告诉人们的事，他就在那里，在图森的一所的学校里。那他从那里升到了空中，那科学拍下了照片等等，那对他感到疑惑，他们说他在哪里，出了什么事，他们搞不懂怎么回事。瞧，那这些事不是行在暗地里的，那只是人们的良心昏暗了。那耶稣在地上时，有几百万人不知道他在地上，甚至今天也会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也不会明白，但必有一些人，就是神要差给他的那些人，他们必明白。在那日，智慧人必认识他们的神，他们必刚强行事。我们晓得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现在看看索罗马，看看他发生了什么事。耶稣说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那里有一群人正在仰望应许之子的来到。我们相信这一点，这就是亚伯拉罕和他那群人，还有一帮不冷不热的。罗德也是个信徒，半信半不信，住在索罗马。那有三种人，那总有三种人，闪哈雅佛的后代，也就是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者。那他们到处都有，那我们发现每一群人都有，到处你都会看到他们。那几群人也在这里，你必须把它分开，你要从整本的圣经来看的，要与经文完全的吻合。那注意这一点，从位置和预言上来看，那看看今晚我们处在哪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正处在索罗马的境况中，我们知道有关以色列的所有的预言，他已经回到了家园。那说到列国，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处在哪里，看看以色列处在哪里就知道了。如果你想知道教会的光景，看看女人所行的就知道了。女人代表教会，你看到她的淫荡与下流了吗？ 要注意看看教会在哪里，那只要看一看，只要看看女人就明白教会出在哪儿。你们的女人变得如此的下流，如此的污秽，这就是你们教会的样子。瞧，这是预表，看看以色列在哪里就知道我们处在哪一个时间段上了。瞧，只要看看那些的迹象和奇事，如果你的眼睛是开的，就会看出我们处在哪里。那注意，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世界正陷入索多玛的情况中。那注意，那好像，那注意，在那天有人正在仰望应许之子的到来。亚伯拉罕和萨拉，在亚伯拉罕那群人中，他们正在仰望一个应许之子，他们不在索多玛。就在那时，在那件事的最后一段，在应许之子到来之前，有三个人从天降下，神和两位天使，他们下来在橡树下与亚伯拉罕交谈，对不对？其中两个下去索多玛，大声的呼喊谴责城中的罪。那时正处在拜邦世界被火焚烧之前，后来整个索多玛都灭亡了，只有几个人被拉了出来，罗德和他两个女儿，他妻子甚至没逃成功，他回头了。我多想此刻有时间指给你们看，教会正处在那个位置上。我让你们现在注意，那有一位留下来与亚伯拉罕说话，他向亚伯拉罕行了一件迹象。那主，亚伯拉罕已经在许多的迹象中见过神，我们相信这一点，是吗？就在那儿子到来之前，在那儿子出现之前，他得了一个迹象，因为这儿子，真正的儿子是那位神的儿子，是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而来的。瞧，就是耶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基督里死了，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注意，就在这事发生前，这儿子到来之前，那这位留下来与亚伯拉罕谈话的，他背对着帐篷，他说：“亚伯拉罕，那一天前他还叫亚伯兰。”那他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不是萨莱，萨拉，公主的意思。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要照着我向你应许的，想回到你这里来。”那换句话说，明年这时候萨拉要重新开始了生命的正常的周期。那萨拉已经老了，快100岁了，就在帐篷里捂着嘴笑，瞧着心里暗笑，说那人所说的怎么可能呢？我一个老妇人，我主亚伯拉罕也都老了，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在一起了，我与我主岂能有这种的喜事？他老了，我也老了，生育妻子早都过了，那乳腺也都已经干了等等，他已经枯竭了，我们岂能再有这种的喜事呢？那人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怎能有这些的事呢？这是什么？一个属先知的辨别人心的意念，看到吗？这就是他所看到的。那神说人子不要再回来，这就是那人子，那人子就在那里。像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主神以罗心，谁都知道这是对的。以罗心就是主神，那起初以罗心创造天地，那位自足的神，人子成了肉身，那个时候他以肉身的样式站在那里，就像道的形体一样站在那儿，辨别出萨拉在他身后帐篷里所说的话。神应许了罪，神应许说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要看见同样的事。但你看罗德也有使者到他那里去，两个人下到他那里去，有一个下去，另一个跟他下去，他们去传道，呼召人们逃离将要来的愤怒。从耶稣做出那个应许以来，世界还从未处在这个状态中，直到现在才出现。我要问坐在这会堂里的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或者是听这盘磁带的人，如果你什么时候听到说有这样的事，那你写信给我。我查考历史圣经的历史已经有30年了，在七个教会时代的整个教会历史中，我从未看到过有这样的人。现今我们是在老底嘉时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以前被差到整个教会中的使者，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以喊 HAM 结尾的，直到现在才有葛培里 GRAHAM， 即比利葛培里。过去有穆迪、散尼、桑基诺克斯、路德等等，但没有一个人是以喊 HAM 即多国的父为结尾的。那记住，葛培里 GRAHAM 是6个字母，而亚伯拉罕 ABRAHAM 是7个字母。 那注意，他们下到那里，葛佩里去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呼召人们从索多玛出来，说出来吧，逃离将要来的愤怒。在施工场上，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像葛佩里那样在称义这个词上那样抓牢神的。他能把称义体现出来，他不是十足的神学家，那我猜他是神学家，但他不但只是一个有能力的教师，神与他同在，那是可以站在那里像讲主日学课程那样讲道，并且使那些人着迷。他是神在这个时代的仆人，拆给谁的？拆给在索罗马属世的教会的。但记住，也有一个属灵的教会，他不在宗派的组织中，他是一群呼召出来的人，他们也接受了一个信息，也有一位使者，那什么，辨别人心中的意念。神总是证实他的道。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是个关键的紧要的关头，需要做出决定。时间正在滴滴答答的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何时回来。当我们看到历代以来他借着你的先知所发的这些的预言现在正在打开，哦神呢、啊、为此我们多么感谢你。甚至那些身体健壮的人，有神学造诣的人，都能站起来反对着世界和不信者的诡诈。在辩论小组的人中，他们没有任何疑惑的阴影，勇敢大胆地站在那里。他们知道自己站在何处，请用圣经证实这道是真实的。主，我们这些等候你再来的人，相信所预言的这些事儿一定要发生，我们就站着欢喜观看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并行出你说将要发生的事儿，来证实你的道是对的。永恒的神呢、你生病的儿女正坐在这儿，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做工，黄昏的太阳正在下沉，但你应许先知说到了晚上就有光明。我们看到在东方升起的太阳也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文明随着太阳前行，现在我们到了西海岸，而福音也随着文明前进。那父，我们知道现在是福音的末了，是时间的末了，是时代的末了，它要融入永恒里了。但你应许过人子要必要显现出来，人子要被启示出来，在末日这事儿必要发生。父啊，晚上的光已经来到，我们为此感谢你。虽然他很卑微，然而很多时候你行事是如此的简易，他越过了那些所谓伟大高深的思想家，却向愿意学习的婴孩们显示出来。神啊，我祈求你今晚也这么做，使你可怜生病的孩子能在这里看到神的应许，每个人都得着医治，明天从这里出去又有了强壮的身体，再次恢复健康。主啊，求你应允，这样他们能把信息从这人带给那人，直到最后一个在羊圈里，然后门就关了。亲爱的神，帮助我们。今晚当着所有人的面，我祈求你，父啊，愿你再次为我们行。那天晚上，人们似乎没有太留意这事儿，但我祈求，主啊，让他今晚再次发生，因为我已经用完了讲道的时间，我不知道我们做这事儿还能再做多久。所以我祈求你父啊，请你垂听我的祷告，垂听今晚坐在这儿被你圣灵充满这些属神弟兄姐妹的祷告。主啊，他们都是信徒，你可以在他们中间做工。我祈求你证实你的道，因为你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耶稣啊，让这事儿再次发生，证实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为神的荣耀祈求，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请等一会儿，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有祷告卡，那里面有祷告卡的人请你们举一下手。那瞧，基本上都有，那我想几乎到处都有。那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你生病了，你愿意举手说我没有祷告卡，但我病了，我有需要。现在我要你们存敬畏的心。那我喜欢跟你们说话，这一直是我的问题，我说的太长了。但是在你们上来之前，我希望你们相信神会证实这道，证实我所说的是真理。 那让他来瞧，那坐在那边的病人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们的事儿是一无所知的，请你举手。那看，好的，现在我要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那祷告卡等会儿会被叫到，但我要你们祷告。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他是大祭司，他因我们所承认的坐在那里为我们代求，我们要先承认他才能够作为大祭司，因为他只能因我们的承认而为我们代求，对不对？传道人弟兄们，瞧，他只因我们所承认的为我们代求，我们承认他是大祭司，承认他为我们成就的事，不是他将要做的事，是他已经做了，我们必须承认他已经做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那天父知道，那我正看着你们，那我看着我认得来自俄亥俄州的好朋友，那他和他妻子坐在这儿，那就是道奇弟兄和他妻子，那我相信坐在他们旁边第二或第三个的是我昨晚见到的牧师布莱尔先生。我看过去，那会众这上面是黑的，那这里的几个灯有点刺眼，所以我看不太清楚你们，但是我要你们祷告，把你们的心放在你们所要求的事上，那然后祈求我们的大祭司，他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那我不认识你，你可以摸我的全身，就像摸你的兄弟、摸你的丈夫或你牧师或其他人一样，那不会有什么用处。但如果你触摸主，如果我们真的与他的灵保持一致，那么他就能用你的信心去触摸到他，并借着一个恩赐向你说话。那我自己是不发声的，就像这个麦克风一样，就像这个没有声音对他说话他就不发声，必须要有声音，如果没有声音通过他，他就不发声。人也是这样，说了这些事儿时，除非神通过他们说话，不然他们就是哑的。现在你们祷告，让我们看看我所说的这些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神的愿他这样成就，我没有说神一定会，我希望他会，我相信他会。这些年来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国家，在几百万人的面前，他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他从没有丢弃我。那我很肯定，就像我相信我站在这里那样肯定，他现在也不会丢弃我。我要请你们保持敬畏，坐在位子上一会儿。我们待会儿要解散主要的会众，然后为病人祷告。但我要你们信的人，那请你们不要仰望我，只要相信。你说我相信这人所说的是圣经，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到了时间的终点，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但如果是那样，那么事情就会发生。如果他的话是神的道，人的话会落空，但神的道不会落空。神有义务支持着自己的道，他必会证实这道，他证实信我的人，他证实这是末日了，他证实所发生的事，他证实这事儿一定要发生。那记住，在那应许之子到来之前，亚伯拉罕和他那群人从神那里只领受了一个迹象，没有再多了。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那就是辨别人心的迹象。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那让我告诉你们，让我告诉你们，主如此说，你们正在领受你们最后的迹象，这是照圣经说的，并神在我心里的启示，他在说话，这是真理，我确信你们会相信他是真理。那你们相信，每个相信的人，那都说主耶稣让我触摸你，那我心里有个需要，那我知道伯纳弟兄对我毫无所知，我甚至不认识这人，他也不认识我，但你认识我。如果他告诉我这真理，事情就必发生。那我请你们现在不要走动，那就一会儿，那你们是灵，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里的每个灵放在我的控制之下，使主的道可以应验。那要存敬畏的心祷告，仰望主，说主啊，我相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那让我们开始，我必须集中精力在这会堂的某一部分，像因为你们有这么多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我不能，你说我怎么样，那我无法告诉你，这是属于神的，神一切的工作都是至高无上的。今晚到台上来的会有很多人得到医治，也可能有很多人得不到，这一切都是神的主权，谁能指示他要做什么事呢？没有人能，他照自己的旨意和计划来行事。但是你们只要相信，要谦卑，那不要紧张，只要尽力抓住神，说主神，那我相信，瞧，让我触摸你的衣裳，我有这样那样的需要，我知道这位弟兄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的需要，但他告诉我们你所行的这些的事儿，并说你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那这并不排除你们在台上的任何一位弟兄。那我的弟兄，我要问你们从做基督福音工作的，我要对你们说话，那尽我所知道的真诚的说，那作为必死的人，那假如我会同你们一样离开这世界，我们都得离开世界，我必须在审判的日子为我所说的话交账。我很清楚这点，非常的清楚。我感谢你们弟兄们，无论是谁与我站在这里帮助我，我也尽力帮助你们，为着神国的缘故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我在祷告祈求。那这里有多少人见过这照片上的那个光？你们见过那个照片吗？现在那光就悬挂在那边，你们看见了吗？他悬在那边，拿着手帕坐在那边的妇人的头上，他正在为一个亲人祷告。是的，女士，那亲人，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生？对不起，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吗？好的，现在如果神能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么你会接受这是从神来的，就像那个触摸耶稣衣裳的妇人一样吗？那你知道你离我有20到30英尺或更远，你从没触摸到我，但你触摸了某样东西，你知道你在跟某样的东西或某个人在接触，那是什么？是为着一个女子，她是你女儿，没错，你相信她会痊愈吗？她是一个吸毒上瘾的人，绝对没错，我看见她晕倒醉酒。那你拿在手里的手帕，你把手帕放在她身上，不要疑惑，我相信神必释放的。你愿意与我一同相信吗？那我不认识这个妇人，但神认识她。你现在全心相信了吗？那位穿着条纹衬衫坐在那边的男子患有疝气，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使你痊愈吗？你相信他会做吗？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人。先生，你有祷告卡吗？你不需要了。你若能信，这里坐着一个妇人，想从坐在这里的妇人头顶上看过来。他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但他非常紧张。我不认识他，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但神认识他。此刻他意识到自己接触到了某样的东西。你在那里一直为某件事祷告，你在这里的原因是你只能待到今天晚上，你必须离开聚会，你计划明天回家，你不是从这地方来的，也不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你要从这里去了东部，要坐飞机去，你打算坐飞机去，你是从俄克拉荷马来的，是的，没错，你也处在垂死的境况中，你来这里是要接受代祷，你没有祷告卡，但你相信如果你能到台上来就会得医治，没错。还有你的病是癌症，癌症在你的骨头里，你相信你会得到医治吗？你，我的姐妹，你相信你在跟主接触吗？也许神若告诉你是谁，对你会有帮助吗？如果会，如果你相信你会得到帮助，请你举手。好的 Still 太太，你可以返回俄克拉荷马州了，得痊愈吧。我不认识这女人，我从未见过她。这里有位女士就坐在了后面，她患有静脉曲张，她还有个儿子是酗酒的，她在为她的儿子祷告，她若能相信就能得医治。 Mason 太太，你愿意全心相信，相信耶稣基督会应允你的医治吗？你信吗？好了，那么按手在你隔壁的那位女士身上，她正在为没有得救的丈夫祷告，神必应允她的医治。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我祈求你赐福给她。主啊， 求你将这妇人心里渴求的赐给她，她的信心与你那么近，触摸了你。父，祈求你帮助她，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全心相信你领受了，你愿意那么做吗？好的，神祝福你。女士，你相信你丈夫会得救吗？你全心相信吗？请举手，如果你相信。那在我面前好像有一个很胖的一个妇人，她坐在那儿。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信？好的。我不认识你，你的问题是腺体的炎症，你超重了，你去看过医生，他说他对此无能为力，但那是一个地上的医生。行，你有很多的愁苦，你失去了丈夫，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是从阿肯色来的，你也在找工作，但你找不到工作，你担心你不会被叫的，但你的信心现在触摸到了神。我的姐妹，回去并相信神要赐你一份工作，把你内心的愿望赐给你。神证实他的道是真的，你相信是这样吗？那现在我要你再跟我一起祷告。父神呢，你是那证实这道的同一位神。当时你说这女儿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然后你就证实了她。你曾应许过在末日到来之前，人子要显现自己，正如他在索多玛显现的方式一样。主，你应许过这事儿，现在你以圣灵的形式来到地上，今晚在我们当中，在我们信的人当中已经证实了。你证实你的道就像在那个时代你所行的一样。说我们不需要再证明了，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爱你。我们晓得照着圣经，这是你再来之前的最后的迹象，所有的影子与预表从未落空，他们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祈求，当你的儿女现在来接受代祷时，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愿这个医治聚会结束后，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病人了。哦，亲爱的神，这是愿你的膏油满有恩惠的浇在你的子民身上，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医治。在这里若有人还不是你的儿女，那在这基础上借他们听到了这道，看到这些事成就，完全照这些的话证实了你是谁，你是什么，你在这里。主啊，难道你会祝福一个谎言吗？这当然不会的。主啊，你的确应许祝福你的道，他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他所定的事。那今晚你已经在我们面前成就了，使人不再有疑惑。在我们低头时，这里是否有人以前还没有相信？你愿意举起手了吗？那在你低头时，那把手举起来，并站起来说，我现在全心的相信，我此时要接受耶稣基督。那在这里的任何人，你愿意这么做吗？那还没有接受基督的，那此时你要接受吗？那我不告诉你去你所选择的教会，但我是要你接受耶稣基督。那你可能从未与基督如此亲近过，直到你看见他在人里面，并且从天降下临到他可见的身体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你现在愿意接受他吗？那我看不到有人站在这里，那我相信你们所有人都是健全明智的人，晓得你在做什么。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仍坐在那里，你记住，你说在人面前把我当作可耻的，我在我父面前也把你当作可耻。那会堂后面可能有人站起来，亲爱的神，那些站起来的人我可能没有看见，他们想要接受你。主要他们晓得这些事儿直到这个时代才成就，现在你证实了他，证明他实在是这样。父，我祈求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此时被奇妙的感动。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人？这可能是洛杉矶的末日，这可能是最后一个重生进入天国的灵魂。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来到，当他来到时，门就会关上，主的身体就完全了。那将不是一个畸形的身体，也不是一个畸形的心腹，他有那么多的肢体，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耶稣来把他们取走，就像亚当走出来救他的妻子一样。神啊，我祈求你现在就接受他们进入你的国，他们在你的手中。主啊，请眷顾他们，我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神祝福你们每个站起来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些人站起来，有些站在后面，有些站在楼台上。那我要你们为我做一件事，那请理解我。那在聚会结束后，请来这里见哪个牧师，跟他们谈这话。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那不要错过了。如果你还没有以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那就去做，然后手一直举着，直到你领受了圣灵。那这里很多人有祷告卡，我们要请他们站起来，那上来这里。那我向你们走过来，那或者我该走过，我走不有祷告卡的人从这边朝这个方向走过来，那走到这边。那如果你们有谁必须得要走的，那已经很迟了，对不起，明天晚上我要尽力改善一下。那墙上的钟已经是十点过十分了。那非常感谢你们今晚的出席，那愿天上的神祝福你们。如果你想留下来观看祷告的队列，非常的欢迎你们。但现在我们要开始为病人祷告，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除非你们想要留下来。奉主耶稣的名，现在你们可以散会。愿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那神祝福你们，那使你的身体晚上能够休息好，赐给你们健康，让你们明天晚上再来。现在神与你们同在，让那些有祷告卡的人站起来接受祷告。那就像我们通常为人代祷那样，那我们要你们知道，那你们拿着祷告卡站着的人，你生命中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对不起，我说如果你生命中有任何未承认的罪，如果有，让我这样请求你，不要心里带着没有承认的罪进到祷告队列里，因为你必须，这是神儿女的食物。瞧，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在祷告队列中将你的生命交给基督，然后上来，这是给信徒的。你愿意这么做吗？先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然后再到台上来接受代祷。那我要为每一个个人祷告，不是像平常那样让他们走过就算了。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教会里，那我想那怀亚的姐妹已经说了，我们可以留下来祷告，那我们想留多久就可以留多久。那我感谢怀特姐妹和这些工作人员让我们这么做，愿神祝福她。那她勇敢的丈夫站在台上为病人祷告直到死去，据我所知她是一个真正的十字架的战士。那现在我也尽力继续这样做来祝福这些的人。现在我请求你们每个从这里走过的人，如果你不想说的，那就不要说，你不用说你有什么问题，只要过来让我为你祷告并相信。你相信神差我来做这事吗？请举手。记得主的天使所说的话吗？你若能使人相信你，祷告是真诚，就没有什么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你知道那是真的，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被证实。那我想请我们的露丝姐妹，请她来弹奏只要相信，或至大一声现今可敬，或别的什么歌。那我要你们大家现在跟我一起进入交通中。那还有你们不在祷告队列中的会众，你们愿意为这些人祷告吗？好的，举起手来答应他们，说我会为他们祷告，像我们都会祷告。好的，好的，我希望你们，那如果你们要离开，那现在请安静的离开，那在我们祷告时让我们不受干扰。姐妹，你相信病现在会过去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姐妹身上挑战她身上的病痛，奉耶稣基督的名将她病痛离开她。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全心相信吗？你一切的罪都认了吗？那照你所知道的，你已经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身体上的病痛离开，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一切的罪都认了吗？你准备好接受医治了是吗？弟兄，你相信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你此时就在这里，主，我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听不见，你相信你会听见吗？你相信。那这个妇人是耳聋的，那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把这耳聋从她身上出去，他正坐在一个封闭听不见的世界里，我祈求你因着耶稣的名应允他的医治。我要请会众再低头一会儿，我要看看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那奉耶稣基督的名，请任何人都不要抬头或睁开眼睛，那你绝不可以这么做直到我告诉你们。 伯纳弟兄拍了一下手，你现在能听得见我吗？听得见吗？听见了，他现在能听见了。你听到了吗？那现在你要全心相信，你愿意吗？你相信神必使你完全的好了。他说如果只为了祷告，按手在了耳朵上，他说他可以听见声音了。好的，现在只要继续相信，你会清楚的听见，你会听见的。姐妹，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知道在我们自己里面没有一点的良善，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为神的灵所生，我们按手在我们的姐妹身上，祈求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你相信你会得医治吗？好的，你现在已经得了医治。得医治就是这样，是的，没错，所有的罪都认了，你准备好接受医治，你相信借着按手，那知道人心的神必使你痊愈吗？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我们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使她痊愈，阿们。你好吗？当然你知道我晓得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我不说出来，因为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但如果你愿意，你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相信你的关节？我还是说了，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帮助他，使他痊愈，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你不会残疾的，去吧，全心的相信。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准备好来接受医治？你相信你的背会好吗？亲爱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相信吧，所有的罪都认了。姐妹，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亲爱的神，他说他的罪都认了，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阿们。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一定会好的，你病得很厉害，你知道的，你知道我晓得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医治你的心脏病使得完全康复吗？亲爱的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医治他，使得痊愈。父啊，愿这病离开他，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不要疑惑，去相信，罪都认了，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亲爱的天父，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她得医治，阿们。不要疑惑，去相信。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亲爱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我们弟兄，使得痊愈。父，我求你应允，我为此目的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全心的相信。姐妹，你现在相信了吗？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准备好接受医治了。亲爱的神，我按手在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为了你的荣耀得着医治，阿们。那很多次就像这样，只是一摸，正如耶稣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我的聚会中已经开始注意到，这比你叫人们排成队列进行辨别人心意念效率要高50%，因为那样你只能叫几个人，而这样做会有更多的人得到医治。你已经承认了一切不信的罪等东西吗？你现在相信你会得医治吗？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这是我握着她的手，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她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现在相信了吗？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们的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她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看起来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这是做出应许的神做的，罪都认了。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姐妹，我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她回去得痊愈，阿们。罪都认了。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我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那当你带着机械上来，愿它启动的能力，那就会开始工作。所以都认了，你准备好了。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所有罪都认了。亲爱的神，当这妇人盯着我看时，我相信这事，我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的名。你只是带他来对吗，姐妹？你是带他来的。好的，姐妹，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姐妹说，我相信神会再赐给我视力。神祝福你。天父，你总是怜悯瞎眼的和有需要的。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今晚你所行的事，主，所以我们相信这最后的伟大迹象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我求你使这瞎眼的妇人重新恢复视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把见证告诉我们，到时去做见证。哦，好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亲爱的天父，我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祈求你来医治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让我们听听你怎么样了，你觉得怎么样了，你信吗，姐妹？哦，亲爱的天父，我为我们姐妹祈求，相信你现在被医治她，我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相信，是，只要回去相信。你信吗，弟兄？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弟兄，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相信吗，姐妹？哦，神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谦卑的祈求，在此刻的甜蜜与温柔中，愿圣灵使这妇人完全好。姐妹说，我求你为我儿子祷告，我已经20年没有看见他了，我祈求神把你儿子送到你这里。亲爱的姐妹，神祝福你。亲爱的天父，我为在这里的姐妹祷告，在圣灵的甜蜜中，愿他现在临到医治我们姐妹，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亲爱的神，我为我弟兄祷告，他站在这里，我按手在他身上，祈求他的医治，奉耶稣的名。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好的，是这小男孩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这小孩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祈求他得医治。你现在信吗，姐妹？你要带祷吗？亲爱的神，我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这是你所吩咐的使命，是你说要做的事。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说事情一定会这样，那主说过了，对吗？那就一定会成就，姐妹。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使她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来相信吗，姐妹？亲爱的天父，我只是顺服你说要做的事儿，求你祝福我们姐妹。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你说病人就必好了。那我想在这里停一下，那说一下这事儿，那让会众可以歇一会儿，那就一会儿。有一次一个批评的人对我说，说不是那回事，但你瞧，主说必有神迹随着，你们听过我的信息审讯，那他们在审讯耶稣。瞧，神告诉挪亚说天要下雨，120年天从没有下过雨，但他最终还是下了。神告诉亚伯拉罕将要从撒拉生一个儿子，25年后才发生，他没有说什么时候，神说他们要生一个儿子，25年后才发生。瞧，神没有说什么时候，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主说的吗？他没有说病人必跳起来马上就发生，他说他们就必好了。瞧，这是他的应许，也是我们所信的。来吧，姐妹，你相信这是真的吗？那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得着医治的。我按手在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 Amen。 你相信吗，姐妹？所有的罪都认了，准备好了。亲爱的神，我按手在姐妹身上，顺服你的命令，祈求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要你们带祷告的人，我要你们帮我一个忙，我要你们在这些聚会结束之前见证所发生的事，让听众和其他人看到真正发生的事。那或许明天后天或什么时候你们留要发生的事，那我的邮件已经显明，如果只让他们试验自己的信心，情况就大不同了。因为耶稣说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那要接受他所说的话，他没有说病人会跳起来在地板上跑来跑去，那么可以那么说，但他说病人就必好了。这是他说的吗？这是他说的，这也是我信的。现在他就在这里，那位说这话的就在这里要成就他的话。你信吗，先生？亲爱的天父，您的承认自己的信心并且相信，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得医治。亲爱的神，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好的，亲爱的父，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你说他就必好了。准备好接受医治吗，姐妹？亲爱的神，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医治他。好的，亲爱的姐妹，你已经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你的信心现在已经到位了，你相信你会好吗？神呐，我按手在他身上，顺服你的命令，说到普天下去，给凡受造的听。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祈求他得到医治。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到医治。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得医治。那走下过道，我并不想让你担忧，那如果你现在相信的话就必好了。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帮助我为这些人祷告。那我们这里有些手帕等等，那放在这里要祷告的，那现在我要你们继续跟我一同祷告。那这些的小包裹，那我知道为这样的一些小东西祷告对有些人来说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如果你能走进我的办公室，那你去看一看，要是我们保存这些年来的见证，我想恐怕连这个讲台都摆不下了。那些人只是借着这些祷告过而送去的布就得了医治，有几百万人遍布全世界各地。那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吗？那有人拿手帕放在那个年轻人身上，弟兄，你知道那是你的手帕是吗？好的。那我看见残疾的小孩得了医治，你知道这是只是一个接触点，正如罗伯特常说的，那这只是一个接触点。那我们祷告，那我们不是凭自己做这事，我们做这事是因为圣经吩咐我们去做，我们都知道这是真的。现在有许多人他们为手帕抹油等等，那瞧，那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的，那肯定的。但如果我们只是，那圣经没有说他们为手帕抹油，而是说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瞧，明白我在谈什么吗？那他们所看到的是保罗里面那复活的大能，他们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他们知道神在他里面，他们知道他所摸过的一切都受祝福。那多少明白这点，请说阿们。你知道我想保罗非常清楚他所做的符合圣经，你不这么认为吗？那你要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他是从哪儿想到这么做的吗？是从以利沙那里，对的。瞧，以利沙说拿我的帐钱去放在孩子身上，那先知那他把这个帐送去，因为他知道他所摸过的一切都是受祝福的，他知道他的位置，那他只需要让那妇人相信同样的事。那你看，那圣经从未说呢他们要为病人祷告，而是说他们只要按手在病人身上。那想一想，人们看见在使徒彼得身上神的同在彰显在这人身上，甚至他们把病人放在他的影子里，病人都得了医治。多少人知道这是合乎圣经的，这跟约翰福音3章16节一样，都是圣经。 瞧，这都是神的道。那你知道他的影子并不会医治这个病人，但你瞧，如果神的大能在那个先知的身上，在他死后很多年，甚至有个死人被抛在他的尸体他的骸骨上，他的尸体甚至都不在了，只有骨头还在，神的同在也在那些的骨头里，甚至那个死人都活了过来。那难道你不晓得行这些事的同一位神今晚也在这里吗？那对我来说，我想我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想一想这一点，那我希望我没有让听众产生这种印象，来相信这些事是我自己做的。那你非常的清楚，这不是的，我是你的弟兄。瞧，我只是你的弟兄，但我确实知道，我确实知道，就是神在这里。我知道他已经赐给我们一些的东西，我们无法解释他，只能借着神的道，认领他此刻就在这里。所以这也给我们确认并知道我们正生活在末日，他给我们确认并知道这些事儿。他们是蒙拣选，被选的，被呼召出来，是预定的。那预定这个词儿是个大词儿，但我们都知道它是真理。我们绝对知道无限的神借着他的预知，在创世以前羔羊被杀的时候就预定了这一切，每个在生命册上的名字在那书卷未写以前就都记在上面。那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耶稣来到是要来救赎那些在生命册上的人。在圣经中，羔羊从幔子后面出来，拿了书卷，揭开封住书卷的印，因为他要来认领他所救赎的一切。现在他是代求者，为他所救赎的那些人代求。凡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被救赎了。那正如那天晚上我所描述的，那都有点原始。那我在等候你们大家把手帕放到这里，我不是要又要讲道，但我想给你们描述一下。那我希望这听起来不是亵渎。行，好像一个农夫要让母鸡孵蛋，那蛋不够，那所以他就拿了一个鹰的蛋放在母鸡下边，母鸡就孵出一只小鹰。在所有的小鸡中，小鹰是个很古怪的家伙，因为他们看到的东西不同。小鹰所能看到的就是母鸡，他只听到一个声音，这声音听起来不像他的声音，小鹰无法发出母鸡或小鸡那样的声音。那小鹰不喜欢小鸡的食物，他们吃谷仓院子里的这个东西，那小鹰是有些不一样，但他不知道到底哪儿不一样。后来有一天，母鹰知道自己生了几个蛋，其中有一个蛋丢失了，它是将来的小鹰，所以他就去寻找这个小鹰。后来发现小鹰在谷仓的院子里，他就呼叫。当他呼叫时，小鹰知道那是妈妈的声音，正如耶稣说的，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想昨天晚上当我看到浸信会长老会和其他教会的那个辩论小组，他们可能是从一只母鸡下孵出来的，对不起弟兄，但是母亲知道她心爱的人在外面什么地方，所以那些人站在那里，不再为他们从母鸡得到的食物争辩等等，因为他们现在是鹰的，叫他们飞上去吃食物了。那我想教会的景象有点像不久前我所看到的那样。那当时我从图桑下来，应该说是从凤凰城去了图桑，我看到一幕神奇的景象，看到所发生的事儿，我的心都快碎了。那有一只的隼，那常在空中的飞翔，那是一个弟兄，好比是一只隼，这是教会的一个预表。那耶和华是那大鹰，他称他的先知为鹰，他称自己是耶和华鹰。但这只隼很久就失去了他的标记，因为他不再像原本那样在空中翱翔， 寻觅食物，而是停在电话线上，行动好像一只吃腐肉的鸟。他搜寻那些被车撞死的兔子，那他和秃鹰飞到那里，那在一块儿吃。他像秃鹰一样跳着，而不是像他原本那样行走。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标记。那我带着十分敬虔的爱和尊敬这么说，教会作为一只姐妹鹰已经失去了他的标记很久了。他坐着不是深深的挖掘神的道，找出这些事儿在哪里是对的，而是等待一堆主日学的课文。这课文是由某处的一帮知识分子编写，它是一些在某处被杀死的死兔子，像秃鹰一样的跳着。神的帮助我们飞离这些的东西。这些的应许是真实的，不是人怎么说的，而是神怎么说的，他们是真实的。我很高兴能与许多的鹰联合，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病人祷告。亲爱的天父，圣经里教导我们，人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围裙，恶鬼就从人身上出去，邪灵也离开了他们。父啊，我站在这里，代表这里的每个人，按手在这些手帕上。我们大家一起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借着恩典和爱宣称我们在这里代表他的心腹，相信他，在他的国里与他联合。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是耶稣。我们祈求你看重这些人的信心，如果他们活在保罗的时代，他们会听见这同样的福音，看见同样的这些事儿，因此他们是同一类的人。你是同样的神，所以我祈求你，亲爱的神，愿你看重他们的信心，就像圣经时代你所做的那样。这些手帕和包裹代表那些的人，是捆绑那些人的每个恶鬼、每个疾病和每个病痛，使那病魔的能力都离开他们。经上有一次说，以色列人走在前往应许之地的必经之路上，那就在必经之路上，敌人来了，把他们逼到了角落里，红海挡住了他们，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神从诸天之上透过火柱垂看，海就惊慌，海浪翻卷回去，因为神的道路就在海底，他为行在顺从之中的神的子民开了一条出路。神呢，如果红海会惧怕，海浪翻卷回去，随便翻卷后退，让路给行在顺从中的子民，亲爱的神，你今晚透过你儿子耶稣的宝血往下看，他做出了这应许。当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时，愿神的眼睛往下垂看，叫那些的疾病、恶魔惧怕而离开。愿人们带着健康和力量继续朝着应许之地前进。当以色列经过旷野到了另一边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父，愿你应允这事，应允这些人，因为我们送去这些手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大家，现在你们拿到手帕时要全心的相信。你们相信神垂听这祷告吗？那瞧，那我这么说，不要疑惑，一点也不要疑惑。那瞧，他看起来奇怪，那对不起，等一下，一点也不要疑惑，只要相信我们所求的，神必赐给我们。你相信神在这里知道你心中的秘密吗？你知道并相信的是什么？那现在心里要确定，它不可能是别的。瞧，那如果还有明天，这些年的事儿就会成为历史。当人们在将来的年代里，要是还有将来的话，那他们会来说，瞧，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看见那些事成就，那回去我只要知道这些就够了，那我当时就会相信。瞧，如果当时你在那里，他们行了那些事儿，你也会信同样的事儿。但记住，仍然是他，是他在你里面的生命。愿神祝福你们。